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话实在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是我们生命的粮。感谢主，每天思想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也来警戒我们。感谢主，你接纳我们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你也常常的管教我们，为我们摆上各样的环境来试炼我们。我们为此献上感恩。所以我们今天再次聚在一起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就求主你的圣灵来引导，让我们明白主你的心意，更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你荣美的生命，在地上为你做那荣美的见证。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前面12章第一节到13节，我们看到神啊，真的是把我们当作他的儿子来对待，没有看作私子，所以常常的管教我们。那么我们在神管教的过程当中，在一次又一次经历这种艰难甚至患难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确确实实在一步一步的成长。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从一开始并不认识神，但是慢慢慢慢我们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而且我们的生命也被神不断的建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常常经历一些非常难的事，所以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遇到神的管教，遇到这些难处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是有喜乐的，因为神还顾念我们。在希伯来书还有一点我们 看到啊，就是好几次发出非常强烈的一个警告，对这些希伯来信徒，也是对新约时代所有信徒，包括我们。那比如说前面第十章的26节，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警告。那么今天的12章的14节虽然没有那么强烈，但是这个也是非常清楚一个提醒，一个警戒。那14节怎么说呢？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那下面一句话说，非圣洁没有人能借助。所以我们信主以后，这个圣洁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可能完全圣洁，任何一个信徒在地上不可能完全活到一个圣洁的那个地步，因为我们都不完全。但是我们要追求圣洁，你看这儿很清楚，神让我们追求两个追求。第一个追求是追求与众人和睦，追求与众人和睦，这个众人更多的指的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也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要去引起纷争，不要因为我们自己来引起纷争，造成这个教会的分裂，破坏教会的和睦。有时候我们会软弱，我们可能会给魔鬼撒旦留下这个破口，这时候我们一定要当心。当我们里面有这种意念，当有这种声音从我们嘴里面出来的时候，影响和睦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了。这个时候我们要靠神来抵制，我们不上魔鬼撒旦的当。那么在马太福音的第5章，那谈到了八个福，其中第9节，马太福音的第9节就世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正是要追求与众人和睦，是追求，我们要主动，不是被动的。我们生命被改变的过程当中，某些方面我们是需要神的帮助，另一方面我们自己的责任是不能推卸的。所以我们这个方面我们要主动的追求，我们要刻意的追求。所以我们就是要管住我们自己的嘴唇，嘴唇如果是嘴舌头上没有毛病，这个人就完全了。所以我们真的要把好自己的嘴，我们心思意念也要靠上来掌管。第二个追求是追求圣洁，圣洁非常重要。我刚才也分享，没有圣洁就不可能建筑，一个人不圣洁不能建筑。那刚才说我们不可能完全圣洁，这个就是说我们要追求圣洁，我们竭力追求。当我们竭力追求，神是看我们的心，看我们的态度，我们用心了，我们尽力了，神就满意。 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可能这个生命都不一样，但是神看我们是我们的这个态度。不能说我们啊，我比别弟兄姊妹有生命，可能我在神面前我们得的喜悦更多，不一定。他可能比我们更努力，他可能比我们更用心。所以神是看我们是不是用心，是不是尽心尽意尽力爱神，竭力追求。所以这个圣洁这方面，一方面啊，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做工，这是神要做的事；另一方面，我们有责任去追求圣洁。所以这个世俗的这些事啊，我们不要去沾染，沾染了就不圣洁。第十五节，又要谨慎，谨慎就要小心了，做事要小心。那谨慎的下面就有三个恐怕，恐怕，恐怕，恐怕。第一恐怕是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就说我们要谨慎了，不要失去了神的恩典，不要错失了神的恩典。我们在网上可能你会查资料的时候会看到说有人有解释说这个失了神的恩典不是失去神的救恩，但是从上下文来看很明显这是神的救恩。非圣洁不能借助，刚刚说完马上提到这个，那下面也提到。所以说这个是神给的救恩可能会失去的，所以这我们要特别小心的。如果是就像刚才我们分享的十章二十六节，明白正道还故意犯罪，那么就会失去神的恩典。这是一个特别要小心的，不要失去神的恩典。第二个，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就里面不要有毒根生出来。这个毒根是什么呢？咱没有具体说，我想是一定是影响我们生命的，对我们与神的关系造成破坏的。这种东西是不要在里面生出来，那可能就是与这个里面的念头意念有关系。所以我们不能给这个毒根生长的空间，一旦有这面不好的意念赶快处理。那处理其实我们唯一的方法那就是靠神嘛，靠神。一个是我们要到神面前来祷告，求神来帮助，不住的祷告，祷告的过程当中撒旦就没有机会。另外我们要听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所以不给这个毒根来生长的空间。毒根一旦生出来以后，不仅我们自己受到亏损，而且会扰乱你们。这个你们就是指的整体，指的教会啊，叫众人沾染污秽。所以从这儿我们再一次看到，我们肢体是彼此联络的，是彼此影响的。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应该是十二章二十六节，就说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快乐，欢喜快乐。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身体上肢体，所以不是说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是没有关系的，他该干嘛干嘛与我没关系，不是，有关系的，关系非常大。所以才我们彼此要劝勉，看到一个弟兄姊妹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帮助劝勉，甚至警戒，甚至责备，不管什么样我们去帮助他来胜过软弱。所以当我一个弟兄姊妹出现这样问题，就毒根生出来以后，如果不加以解决，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受到影响，都会因此沾染污秽，人家多严重，非常严重的。所以就像约书亚那个时代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打下了第一座城耶利哥城，然后打第二座城派了三千人应足够了，结果是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最后神告诉约书亚去查，查来查去是因为一个人，就是亚干犯罪。所以亚干一个人犯罪导致了全这个整体的失败。所以因为一个人犯罪，所以这个教会整个教会会落在神的管教当中。 啊，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教导，我们要引起注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要注意，当我们发现其他弟兄姊妹有这样情况的时候，我们赶快去帮助他。第十六节，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就是不要淫乱。这个淫乱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更多的是属灵上的淫乱。那旧约当中，神经常责备以色列人，他们是淫乱的。那淫乱就是对神不忠心吧？夫妻之间有一方淫乱，那就对另一方不忠心吧？所以，当教会有属灵的淫乱的时候，这个教会是对神不忠心的。那对神不忠心，那就是有拜偶像，那去抬高这个神以外的东西，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不要有这种情况出现。我任何把除神以外的任何的人事物抬得高高的，这就已经就是有属灵的淫乱了，在拜偶像了。还有就是不要贪恋世俗。这儿举个例子，用以扫来举例子。以扫我们清楚在旧约当中看到啊，他打猎回来以后特别累，也特别饿，所以看到那个雅各做了一碗红豆汤，就什么都不顾了。他就是为了这碗红豆汤，最后长子的名分也不要了。这就是贪恋世俗。那实际上贪恋世俗，就像前面二章三节说的，前面第二章第三节，就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陶醉呢？贪恋世俗就是实际上忽略了神的救恩，把其他东西看得比救恩还重要，那就是贪恋世俗。所以这个以扫啊，在饿的轰了头的时候，把那一碗红豆汤看得比长子名分还要重要，红豆汤比那个长子名分还有吸引力。所以今天我们好多时候，如果是沾染这个贪恋世俗，那就是把那个世界上那些小事看得比救恩还重要，那个时候救恩不管了，这是非常危险的，因小失大，我们不能因小失大。其实好多信徒都有这个问题，不考虑救恩，把救恩抛在脑后。第十七节，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哭嚎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以扫这解释啊，是对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戒。被弃绝，后来再想承受被弃绝，被弃绝的原因就是因为贪恋世俗。这个不是说我们啊犯罪以后我们不再认罪悔改神就不接受，不是这个意思。这是对我们一个警戒，神的恩典是白白的给我们的，但是它不是廉价的，神的恩典不是廉价的，是极其贵重的。主耶稣是付上那么大的代价，但是这么贵重的一个救恩白白的给了我们，这是恩典。所以我们真的要珍惜，真正要珍惜，在任何时候心里面真的一定要有神的恩典来在里面。神的救恩不是招手即来挥手即去，所以我们要珍惜。第十八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叫声和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你们就是指的当时这些希伯来的信徒，因为希伯来书是写给希伯来信徒的，当然也代表所有的新约信徒。那今天我们原不是到那能摸的山，这个能摸的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就是指的在出埃及记当中神召摩西到山上是要透过摩西来赐下律法，只能那件事情， 那个山，这个山应该是西奈山，在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十一节就提到。我们今天不是来到这个能波的山，但是对于当时的那些以色列民来说，他们真的是到了个能波的山。火焰、密云、海岸、暴风、叫声，这叫声就是号角的声音，天使的号角声，说话的声音，指的神向以色列人说话。这就是说，神当时降临在西奈山的那个情景。那下面说，那些听见这声音的，就是当时那些以色列百姓听见神说话的声音，最后跟摩西要求说，我不听神的声音，我听你的，就都要求不再要求神不向他们说话。为什么他们害怕？说因为他们当不起听命他们的说命他们的话，他们当不起，他们担当不起。说命他们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的律法。这个律法人担当不起的，人是守不住的。那么人守不住，为什么神还要赐下律法呢？因为是律法是为主耶稣第一次来加道成肉身，来成就救恩，来铺路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律法一方面是要把人的罪写出来，有了律法我们才知道什么叫罪。第二层意思呢，在应该是在加拉太书的23章24节，律法还有功用，他就像凶猛的师父把我们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所以这个律法是没有一个人生都能够完全守得住的，谁也守不住。说靠律法行义，这是行不通的。可惜的是，今天还有一些弟兄姊妹也是靠律法行义，靠律法成义，不是去追求圣洁，不是追求与众人和睦，不是来追求这个属灵的生命，而是来透过这个行为去换取这个好处啊。比如说有的就我实际上奉献，因为奉献多了就可以得到救恩了。就是传福音，我们在传福音，那么有的可能是不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态度有问题呢？我如果是我们试图啊透过传福音我们可以捞得好处，这就有问题了。比如在教会里面服侍神啊，在诗班或者在那些谢师，在台上谢师，这样就可以换取神的好处。一切这样服侍的这一切，如果是我们里面态度出现问题，那就要注意了。我们这服侍神是应该的，那是我们的本分，但是我们不能本末倒置。说守律法我是守不住的，他们是当不起的。那下面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就是靠近这个西奈山，当时神跟摩西说，人不要靠近，谁靠近谁就被击杀。这儿其实神给人画了一条界限，神画的界限我们不能越界。其实我们好多时候人犯罪就是越界嘛，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就是越界了嘛，神不让他做，给他画条红线，他跨过去了。那今天也是，神的话语那就是给我们画的红线，我们违背了就是越过这红线了，那就是犯罪，犯罪那么神一定会追讨的。21节说，所见的极其可怕，就是当时西奈山上神降临那个情景，使人有畏惧感，人见了都害怕，甚至包括摩西他都说，我甚是恐惧战惊。这是神他自然而他的那种威严在那儿。那么前面18到21节说的就是当时代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是到了那个能波的山跟前，在能波的山上神向他们说话，神在地上向他们说话。那下面第22节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圣神的诚意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你们还是这些希伯来信徒，也是指的我们这些新约时代的所有信徒。我们不是到了能摸的山上，我们是到了什么？到了仙山，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这个是我们看不见的，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就在神的诚意里面，是看不见的。就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住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23节、24节就是有好多有不同的解释。我今天个人领受啊，我是这样领受的。我首先名录在天上，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名字在生命册上，就是用今天的话说，是我们已经注册了，那里面有我们的名字在天上。住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那么下面24节，并信誉不是二十节，就是23节下面那句话是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那如果说不考虑别的，光考虑贴上就是名字注册，就是写在这个册子上，住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这个可能就是包括新约和旧约信徒。其实我的领受不应该是这样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么23节前半句和后半句是重复了，那后面有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我自己领受是这个住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这个指的是旧约时代的圣徒，他们享有长子的权利。我为什么这样理解呢？我们因为在旧约好几处，其中我们就只说一处，就是出埃及记的第四章的22节。出埃及记的第四章22节，那么当时神让摩西对法老说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说以色列在神的眼里面把他当作长子。当我们现在认为就是主耶稣是长子，是头生的，但这儿说以色列是他的长子。所以这个主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应该是这个在天上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的这些得救的旧约时代的这些圣徒他们的聚会。下面说有审判众人的神，那大家有神啊，天上有神啊，还有耶稣基督，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这个应该是指的新约时代信徒。所以这就是把两个时代的这些所有得重生得救的都包括进去了。所以今天在天上，就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3章向那个同钉十字架的另一个那个强盗说，今天晚上你就可以和我到乐园里了。所以我们得救的信徒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们的灵魂都到了天上，那么就是现在说的和神在一起，在天上。那么在天上有重生得救的新约时代的信徒的灵魂，也有那些旧约时代重生得救的圣徒在里面，还有成千上万的天使，那里有千万的天使。那24节说并新约的中保耶稣，因为主耶稣复活以后就升到天上，坐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预备，为我们代求，以及所洒的血。这儿提到了主耶稣所洒的血也在天上，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强调就是主耶稣的所流的宝血，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它是有永远的救赎的功效。 我们只要在他面前愿意承认自己罪，他的血就可以把我们罪洗净。那下面又说了一句话，说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这个亚伯那当然指的是亚当夏娃生下的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那次发生的流血事件。那当时该隐把亚伯杀了，那就在创世纪的四章八到十二节，创世纪的四章八到十二节，我读一下，创世纪的四章八到十二节，我们看这个亚伯的血是怎么说话的。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是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我们看到亚伯死了以后，但是他的血从在地里面有向神哀告来控告该隐。但这说是这血，主耶稣的所流的宝血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那意思就是说，亚伯的血在控告该隐，但是主耶稣所流的宝血，他不是来控告人类，是人类共同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不仅仅是犹太人，所有的罪人是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血，不是来控告世人，而是要除去世人的罪，啊，这所以说这个更美。这儿把这个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做了一个比较，我们今天真的是神给我们特别大的恩典，我们现在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第二十五节说，你们总要谨慎。前面十五节提到你们要谨慎，这儿再一次提到你们总要谨慎，所以我们真的一定要谨慎。当我们不谨慎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犯罪，犯罪还不知道，所以时时刻刻都要谨慎自己，心思意念、口舌、夜幕等等等等，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如果结合上下文的话，那么向我们说话的，那就是二十四节主耶稣的血在向我们说话，向神说话也向我们说话。所以不可弃绝，不可弃绝耶稣立约的宝血，实际上也是不可弃绝神。那弃绝主耶稣的宝血，拒绝主耶稣的血，那就是不愿意在神面前认罪，那就是在弃绝神。所以这个向我们说话的，也可以我们理解成神。所以在这儿，我们再次看到啊，就说神特别是注重我们的态度，特别是我们对待神话语的态度。当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这个态度是什么样的？其实我们自己心里面是清楚的，神更清楚。是厌烦呢，还是听到神的话语责备我们，我们正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认罪悔改的去审查自己。今天这个时代教会的荒凉，其实我们仔细去思想，很多情况下是与很多的信徒是厌烦神从政的话语。学教会，如果这个教会真讲从政的道理，常常责备人不愿意听。如果这个教会常常就讲恩典，就讲神的爱，没有责备，也不讲罪，不讲认罪悔改，这个听着舒服，没有责备。所以我们从这些态度，选择的态度，听神的话的态度，就可以判断他是不是在弃绝神。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 在地上警戒他们的也是神，就是神在西奈山上向他们赐下律法，这是向他们在地上警戒他们。就是也就是说，违背律法都不能逃罪，何况我们今天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神，警戒我们的呢，也是神，同一位神在地上，在西奈山上赐下律法，同样一位神在天上来启示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在地上和在天上警戒我们的都是同一位神，无论是律法还是这个神的其他的话语，都是出于同一位神。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受到天上警戒的，因为受到的得到的启示更大，我们担负的责任当然也大，所以我们如果是违背神的心意，违背神的旨意，更难逃罪啊，是这个意思。违背律法都不能逃罪，何况是我们今天违背神的这个全备的话语。二十六节，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这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当时就是指的在西奈山上，神透过摩西来颁发律法，那个当时的情景，一个叫声，一个神的声音，那个天地都震动。那今天呢，神应许说，这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那下面二十七节做了解释，这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是那不被震动的藏宠。这很明显，这个意思就是不但震动地，还要震动天，那指的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我们读启示录就可以看到，神是怎么去震动地也震动天的，那就是要审判这个世界，有形式的都会被火融化，最后留下的是永远长存的，是不能震动的，那就是神的国，神的话。所以这儿实际上提醒我们，我们今天追求这个追求那个，其实不能被震动的，不被震动的才是最有价值的。对于我们来说，那就是神的国与神的同在救恩，这是不被震动的，这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们时时刻刻真的要把这个放在我们心里面，不要把别的看得比这个更重要，那些看得重要的其实最后都消化了，没有了，荡然无存。二十八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这就是说了这么多，来警戒我们，给我们讲了那么多，最后有一个结论，那就是提醒我们，我们现在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已经得到了这个神的国了。神国在哪里？哪里呢？主耶稣也说嘛，就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得着了，所以我们得着了，我们就应当感恩。那感恩呢？今天就是在地上，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以感谢的心来接受，要靠着神来得胜。所以，无论是在顺境当中，我们感谢神；在逆境当中，遭遇患难的时候，我们仍然感谢神。就像我们读诗篇的时候，看大卫是如何感谢神的，从来没有抱怨神。在被追杀两次追杀的过程当中，始终在感谢神，没有一句怨言。所以这个我们读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去敬畏神，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那虔诚敬畏的心，这是一种态度，我们尽自己的力量，尽自己的所有，把自己心全部用上了，全心的依靠神就够了，神就喜悦。 来释放它，用心来释放。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乃是烈火。在最后一次最后一句又来提出这样一个警告，神是烈火，也就是说神是不能轻慢的，神是轻慢不得的，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被神所灭。这我们就把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分享完了。希伯来书让我读起来以后，虽然不是很好理解，但是我们仔细去思想给我们很多的看见。我们真是感谢神，神透过他的话语在不断来警戒我们。所以有些话说的我们心里面可能有所触动当我们有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就像神在亲自来向我们说话，来责备我们，提醒我们。但是我们真是感谢神，我们要追求圣洁，追求与众人和睦，以感恩的心，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这就可以得到神的喜悦。好了，就分享到这儿。